但是呢，在入争论里面，岳称论师他根本不承认，他说真正的补特加罗空没有出品的，只有一品，就是破除在补特加罗上的这种泛实有觉，这个是俱生起的，与生俱来的，不是我们透过宗派思想学习来的，是我们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就感觉自己是存在的，感觉在我眼前的这些人，这些六道的我能够接触得到的众生，譬如说我们可以接触到畜生道的众生啊，那么这些有生命体我们都以直觉，不是透过思维，以直觉感觉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种广泛的这种实有觉的执着，这个才是我执，才是叫俱生起，也就是从无明啊与生俱来的这种我执，如果是依补特迦罗起来的，那么就叫补特迦罗我执；如果是依现象界的种种起来的，就叫做法我执。要破除这种泛实有觉，才是叫我空，补特迦罗空，或者是法空，这个才是真正的修道的所缘。所以道所缘啊，只有一品，补特迦罗空法空只有一品，没有粗细的差别啊。这一品就是俱生起的，这一品你非得要靠修行修道没有办法破除，你如果不靠修行修道，让自己的心去入那一种啊无分别的那种无二慧，我们说般若啊，不起实有执的那一种无分别的无二慧，你不升起这样的心起来，你没有办法破除这一种泛实有觉的我执，不管是在补特迦罗身上也好，在一切法上也好。所以修道的所缘要圆这个空，这个才是修道要用的道所缘。至于十四师门所说的这一个独立实有的补特迦罗空，这个根本是邪见。为什么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魏王所说宝蛮论里面，我们前面曾经引过这样的一个偈颂：若实有蕴执，彼即有我执，有我执造业啊，然后呢由业复受生哈，好像是这样。如果你还有蕴执的话，一定就有我执。所以你十四师们假币一时的这一个建立，这个五蕴还是实有，在这个五蕴上，你说那个补特迦罗是假有，根本没办法成立啊！因为你一实有的五蕴建立，硬说它是空，你既然承认允许这个五蕴里面还有一分实法的话，这个补特迦罗不可能空，所以这根本上是一个错误的知见，叫不正见，叫邪见。这个呢，不需要透过修道，闻思二会以正见就可以破除，所以不成立这个为道所缘，修道不缘这个啊，你只要把观念搞清楚就好了。假设我不学这些宗派的知见，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我执，根本就没有这个独立实有我的我执，也不需要圆这个独立实有空修道。我如果不去听外道讲那些，从小没有人告诉我说人有灵魂呢、啊？这个是外道思想哦，就是离蕴以外有一个真实的我，不灭的我。假设没有人告诉我说人有灵魂的话，我也不会有这种执着。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知见上认知上的一个错误产生的，它不是与生俱来的烦恼，所以只要你把认知搞清楚就可以破除。所以这个东西不作为修道的所缘，不成立为细品的或者是俱生起的一种执着，只有这种俱生与生俱来的这种实有的执着，这种泛实有觉 这才是我们修道真正要断除要对治的。那么因此以这个以破这一个的空作为我们修道的所缘，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啊，那么要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我们是从正理上啊，从正理上去分析跟各位讲啊，中观应成月称论师为什么反对的道理。但是呢，应成终归是应成，它是什么随破啊，所以你看它后面在破啊，它怎么破呢？他说如果照你们这些宗派讲啊，这个这个独立实有啊，独立实有的布特迦罗啊，这在这个这个布特迦罗啊，这个的细品空上啊，他说这个由布特迦罗由独立实有空，这个是细品的布特迦罗空啊，破独立实有的布特迦罗，那么就能够达到细品的布特迦罗空的话，照你这么说的话，好，我们来看略位啊。既然许俱生我执，原独立实有之我，这个是十世师们所说的啊。俱生的啊，真正细品的就是俱生的细品的布特迦罗我执呢，就是在布特迦罗上升起那个独立实有的啊那样的执着，这个就是原独立实有啊起执着啊。所以他说，俱生我执，原独立实有之我，这个是十世师们的说法啊。然后呢，大家共许萨迦耶见是原五蕴起我，我所执，对不对？这个比各位都还应该还有印象啊。各宗共许所谓的有生见、萨迦耶见啊，那就是在我们的五蕴身上起我跟我所的执着，这个叫萨迦耶见啊。那么萨迦耶见呢的这个我执是什么呢？五蕴啊，以五蕴为我执一，为我执的所依。然后你又立一个细品的我执是原独立实有的我起来的，你又同意有一个我执，那个萨迦耶见也是我执哦，啊，那有生见啊，它是原五蕴起我所执。好，二者无细数关系，五蕴跟这个独立实有我没有，两个没有什么关系。五蕴是五蕴，独立实有是独立实有的我啊，这两者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破除了这个独立实有我啊，就根本你就还留有一个依五蕴起来的那个我所的那个我执在，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若未正见无此常我之时，能断依蕴所起的我执，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随破呢，它就是点出你这些十世师们啊，各宗，你如果认为所谓的布特迦罗我执是在这一个五蕴合合体上起一个独立实有的我的这种执着，而你又承认五蕴本身啊，五蕴本身那个蕴法有一分实法的话啊，那你这个是很矛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于成立了两个我，一个呢是在独立实有的啊的这一个所缘境上起一个我执，这是一个啊。另一个呢，就是直接在五蕴上起一个我跟我所的执着，你就有两个我执。那两个我执，事实上你修道的时候，你说细品的我执就是破这个独立实有的我啊，破这个你就证得布特迦罗空。那他说，那你还留一个从五蕴起我所执的这个我执在，你破一个独立实有我，如何能够同时连破两个啊？你只破一个独立实有我，然后破这个独立实有我，你说等于也把萨迦耶见的那个我所执给破了，这两个没有细数的关系，所以不可能可以入地现观啊，破这一个这个所谓见所断的我执，然后成圣者，这是不可能的啊。月称论师在这里啊，他随破，他只是啊，根据他所成立的我执的所出现的这个问题，把它点开，告诉这些宗派，你们所成立的这一个布特迦罗由独立实有空作为细品的布特迦罗空呢，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执见，是个不正见。 这个就是随迫的一个手段啊。那你知道你这个不能成立，好，那就好了，放下你的这一个错误的知见，然后呢，回归到什么？回归到凡夫众生啊，你我凡夫的我们内心里面直接产生的那一种执着，回复到这个层面啊，然后呢，以般若无二慧啊，破除这一个执着就好了啊，你不需要再去成立什么执，没有。不需要透过成立，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明白，对不对啊？我们感觉自己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的外界种种也是真实的，这一种范识有觉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明实执啊。这个是这个地方啊要跟各位交代的，就是中观应成啊，那么它实际上的这个道所缘里面的这个布德伽罗空啊，跟这一个藏传的这个宗义里面所说的呢是有一点出入，它没有粗细两品的这种问题，听不听得懂？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下一段呢要谈法空呢啊，法空的这一个道所缘呢跟西藏的宗义也有一点出入哈。我们看他说，又土观宗义说，此诗例如为世宗所立的所取能取由一体空的细品法无我为粗品，宝无畏宗义则无此说。按为是所立的一体二取空，是观二取所依的依他起以破二取的，并许依他起及二取空性都是真实有，这跟应成所许诸法自性空义或无我义是根本相违的啊。这个宝无畏宗义里面没有这一段所说的这一个说法，但是在土观宗义里面呢，又把中观应成的这个法无我呢，又把它区分有粗细两品啊。原来中观应成所许的这一品呢，还是属于细品，但是呢，他把唯识宗的那一个二取一体空呢，拿进来说是中观应成所许的粗品法空。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书上告诉我们，他说唯识宗所立的这个二取空啊，这个所谓的二取一体空呢，它是观二取所依的依他起以破二取的，这个依他起的前提不能丢掉。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二取一体空，就是说在依他起上，依他起还是在哦，在依他起上没有能取所取的一体，能取所取是同体，都是都是以事藏事所起的，不离开心事的啊，这个这种现象。那么依他起本身就是缘起，依他因他缘而起，就是从藏事种子生起，这个事实是有的。但是从藏事种子生起的啊，这个缘起呢，它不离开藏事，都是属于事的一种现象啊，为事所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依他起跟二取空都是真实有的，也就是说缘起你不能否定啊。那么在这个藏事啊的种子生现行的这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依他起的这个缘起世间，它是承认，它是如幻如化，是存在的，是有的，这个叫清净依他起。如果你在这个从藏事种子生起现行的这一个依他起上，你把它看成有心境相对，有真实的外境，也就是能所离开了这一个藏事啊，变成这离开了这个事的这个前提，变成是有心有外境的这种对立的话，那么二取就分离了，就叫做一体。那么也就是在依他起上有二取的对立，那这种呢，这个就是凡夫的无明啊，这个就错了，这个叫染依他啊。被无明染污的缘起，那你在依他起上，你要把这种二取一体给破除，回归到 他自然而然法尔如是的这种缘起。在唯识中，法尔如是的缘起就是从藏识的种子升起现行，现行再熏种子，种子再生现行，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称为法尔如是的缘起。这个呢，这个就叫做依他起，叫清净的依他起。所以依他起本身不能没有啊，没有你就是破缘起。好，依他起是有的。那么依他起上没有二取一体的执着，叫做二取空。这个呢，就是你的心能够入空性，这个空性叫做圆成实。所以二取一体空就是所谓的圆成实，所谓的涅槃，这个是我们能证的，我们的圣意智能够看得到能证的，所以圆成实也是有的。好，这样的理论以各位的基础应该完全可以理解，在中观应成根本不能存在啊，根本不能成立。依他起也是有的，圆成实也是有的，这个根本说不通。所以把二取空当作是中观应成的初品法空，那根本就是门都对不到。所以土观中义的这个说法显然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这是这一段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看最后结论。观此二种无我与应成所许的无我意，全都未着不入。若说应成取其纳入自中之意，成立初品无我作为道所缘，如何可能？这个两种无我就是指这个前面的这个初品的布特加罗无我，也就是独立实有我空啊，还有呢这个二取空这个初品的法无我，这两种无我与应成所主张的无我意呢，完全叫做这个我还是查字典来的老和尚实在太有学问了瑞着不入，是因为我想念给大家听得比较懂一点其实它叫瑞坐不入那么也可以念着其实着我们才认识的着子嘛这个它有一个典故这个所谓的凿子，我们知道木匠用凿子那么以前呢，这种像这种桌子的脚要相斗拢的话，需要凿洞，然后让这个桌脚能够拴得进去，是不是？不像现在用螺丝钉这样钉一钉了好，这个凿子呢是要拿来凿洞的，但是这个凿子一定是要铁器，可是呢，手握的地方要有一个柄，一个木柄。然后你敲那个木柄才能凿洞，比较方便。那个木柄上面呢，需要有一个孔，一个洞，让这个铁凿子能够拴进去，然后呢，那个柄跟凿子本身才能够成一体，你才能用，对不对？好，那个木柄上的那个洞就叫做锐，那个铁器呢就是凿子。假设这个凿子要跟木柄结合的地方是个圆形的。但是你那个木柄上里面挖的那个锐那个洞是方洞的话，方形的洞的话，那么这个叫做圆座方锐也就是圆凿，就是凿子这个凿圆凿方锐呢，这个是在楚辞里面见楚辞，那表示怎么根本斗不拢了一个圆形的圆形的凿子要放到这个方形的这个木柄上的洞上去，根本呢就叫做这个合不拢，这是什么呢？意见不合，意思就是意见不合所以老和尚说，把那两个无我拿来说成是应成所主张的无我无我的意义呢全都是这个意见不合的，都不拢的若说应成许其纳入自中之意，成立初品无我作为道所缘，如何可能这是当然是不可能的。好，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道所缘的部分做了个介绍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往下再看这一个道所断。在纲要文里面他说，其道所断者，此论是因许地时之执为烦恼障，故说 不得加罗我及法我两种我执，以及因他的力量所生的三毒等，都是烦恼障。至于烦恼习气，则许是所知障。这个修道所要断的啊，我们刚才讲到，修道所要圆的是二种无我。那么这二种无我就是针对二种我执来的，那这两种我执当然就是修道里面要处理的了啊。所以呢，他说许第十之执啊为烦恼障。这个第十就是那个泛实有觉啊，非实有感觉它是实有，没有自体自相自性，你认为它有自体自相自性，这种第十之执，这个叫烦恼障。那么包含什么呢？包含普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这两种。在普特加罗上产生第十之执叫普特加罗我，在一切法上产生第十之执叫法我，这两个都是应该要断除的烦恼啊，所以都归到烦恼障里面去。还有呢，因为这两个根本烦恼所引生起来的三毒等，这个就是讲这个啊，讲十根本烦恼也可以了啊，就是啊，贪嗔痴这个叫三毒，因为加一个等，所以呢，我们把它理解成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根本烦恼，说十根本或者是说六根本都可以说啊，只是一个把它展开来啊，一个没有展开来的差别而已啊。好，他说这个都是烦恼障，但其实呢，这个地方我们加一点啊，补充说明，就是说真正在中观应城里面啊，中观应城派或者是龙树主派呢，他们呢其实并没有在他们的论点里面，他们并没有进去交代或者是讨论谈论烦恼有哪一些，他不做啊，没有做这样的一种讨论。但是呢，他随顺这一个阿毗达摩说上五分节跟下五分节。所谓上五分节下五分节，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见五非见之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他随顺说根本烦恼，那是随顺这一个这个阿毗达摩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呢，对于随烦恼这些东西呢，他就根本不提，所以没有像唯识宗有讲啊，这个根本烦恼有多少啊，随烦恼有多少啊，像这一些心所烦恼的数目啊啊，在中观应城或者是主派，他们都不理会这些，他们不做这一些这种差别啊，这是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这个地方呢，把法我执也交代了啊，都是属于烦恼障。但是呢，其他宗派还有一个所知障，他们认为法我执是所知障，可是中观应城这个地方不是，他说烦恼习气才是所知障啊，这个是一个不共见。这个烦恼习气的部分我做了一个讲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把中观宗对烦恼习的一个见地呢根据这个讲义，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讲义的第一项先介绍什么叫烦恼习，也就是烦恼习气啊。制度论所说的烦恼习，说清楚一点，就是断尽了烦恼以后所留下来的残气。这种残余习气，入宗论名之为所知障相无明，以及指此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之意。这种无明在声闻能现二显错乱形，即执着二谛一体之垢染，在无相行菩萨能遮这种现行，只作受法性生生之因，即激流成佛之障。这个极有打错字咯，这个是以极的极，不是极事的极，也就是汉的意思啊。要断此障，唯有一切种智于成佛时乃能永断。好，这一段呢讲得很清楚啊，所谓的烦恼习气，就是把烦恼障断尽了以后所残留下来的一个余气。 所以呢他不是烦恼啊，烦恼已经断尽了，断尽了以后所留下来的那个惯性，那叫禅气啊。那么这个呢叫烦恼习气，这个称之在入中论里面称为所知障相无明啊，它不是真正的染污无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障什么呢？了达所知，所以才会称它叫所知障啊，或者是所知障相无明。什么叫做障了达所知呢？这个障了达所知跟其他宗派讲的法我执不一样哦，啊，它不是在这个一切法上起实有我的那种实有自性的那种执着。这个障了达所知只是障碍什么呢？障碍成佛的所知法。因为烦恼障已经断尽了，这个是圣者。在菩萨呢是八地啊，已经到八地三清净地的菩萨了。他现在剩下来的只是对这个要成佛的这个所知法还有一点不自在，所以因为这个习气的关系，这个惯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障了达所知指的是成佛的所知法啊，已经不是凡夫的那些烦恼问题了啊。不是加入我执跟法我执已经根本断永断，在七地后心啊已经根本断了，没有烦恼了，剩下来的是成佛的所知法的一点不自在而已啊，所以呢称为所知障相无明，也在这里成立为这个宗派所谓的所知障，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种无明，这种所知障相无明，在声闻能够现起二显错乱行，这个呢也不是烦恼，它是个惯性。还有呢他说只是作为受法性深深之因，我们知道三清净地菩萨分断生死已了，没有分断生死，可是呢他还要在佛的净土里面啊，这个继续他未完的啊这个菩萨道，最后才能成佛。所谓分断生死已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三清净地这个地方说他分断生死已了，它的意义是这样的啊。所谓的分段生死，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身口意三业呢，它是一种杂乱的，有善有恶夹杂的啊。那么所以呢要受果报的话，就要把这些业力哦把它分类啊，这一类是这种果，那一类是那种果，当你受这一类的果的时候，其他那几类就在后面排队等待，这一类的果有它的一段啊受果报的时间，好，这一段受完了再换下一类的果报来报，所以要分段受果报。因为你的行为业因本身是有多种性，有六道都有，而且在学佛人来讲，我们也啊耕耘了一部分清净的啊这种出世间的这种业力，所以它是一种夹杂的，所以要分段来受生死。三清净地菩萨在这个七地后心把所有烦恼都断尽，不得加罗我执断尽，法我执断尽，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已经不会再有任何过失，纯净纯粹清净了。因此他的业因呢就是很纯的很单纯的，只有一种，哪一种？离分别的一无二慧一般若所起的这个无相行的身口意，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分段生死啦，不需要分段受果报。他现在只要把这个佛道要成就佛的这个佛道给清净了，那他就可以成佛，受这个佛果的果报，这样懂不懂？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有分段生死？因为我们所造的业就是善恶夹杂。那么七地以前的菩萨为什么有分段生死？因为他烦恼未断，虽然他已经于生死得自在，可是烦恼未断，他还有俱生起的不特加罗我执，俱生起的法我执，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还是不纯的，因此他还要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有分段生死。可是因为他的这一个见所断的这一个 我执跟法执已经断了，对不对啊？所以他所受的生死跟凡夫所受的生死不一样的，这样了不了解？所以呢，分段生死是从三业纯不纯净来看的啊。那么受法性深深的这一个菩萨们呢，他们因为啊已经不受分段生死了，那么他要到十方刹土任何地方，就要依什么呢？依他的这个法性升起啊，依他的法性升起他的身体，也就是一生生呢，我们说依他清净的那个心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感受这一个身的话，就要靠什么？靠习气。所以这个习气呀、啊就是他受法性生生之因啊。他要起法性生生的话，要有这个习气才有办法啊。如果没有这个习气的话，成佛了，成佛不需要到十方刹土受生，他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有佛是什么？法身，有报身，有化身，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又是另一个层面了啊，跟菩萨又不一样了。三清净地的菩萨在十方刹土受法性深深行菩萨道啊，所以他要靠这个习气啊升起他这个法性深深，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习气呢，对于这个菩萨，这个烦恼习气啊，对三清净地菩萨还有一种障碍，叫激流成佛之障。各位，我们看讲义上这几个字啊，激流成佛，为什么呢？烦恼已经断尽了，可是呢习气未断，要成佛的这条道路里面还有绊脚石，还要继续成就一切种子，在成佛的初心才能把烦恼习气断尽。所以障碍他成佛，让他还一下子不能成佛的，就是这个烦恼习气。因此这个烦恼习气对他有什么呢？有激流他，让他不能马上成佛的这个问题，叫激流成佛障啊。他需要在三清净地这一个阶段呢，还要到十方刹土去这个成熟一切众生啊。我们说严土严净国土，成熟众生，要把他的这个智慧继续往上培养，到能够成就一切种子，依一切种子才有办法把烦恼习气给断尽。所以呢，他还有激流成佛的这个障碍。因此烦恼习气对二圣人，他是会根本就是颠倒啊、这个二显就错乱了，这个乱就是颠倒了啊、二显错乱性，也就是会有这个能所的这种惯性的行为。那么在三清净地菩萨、无相行菩萨不会，他没有二显错乱，问题是他还有这个这个激流成佛的问题。那么受法性深深呢，也要靠这个烦恼习气。好，下面我们来看啊，激流成佛障这个地方念一念啊。激流成佛这个障碍呢，能让菩萨不能赶快成佛，因为菩萨到了无相行这个地方，要清净佛道，要把佛道弄得非常清净，一点习气都没有才行。所以烦恼习在这个时候，只有让菩萨成佛有快有慢的激流障碍而已。其实菩萨在严净国土成熟众生的阶段，已能得佛法，也能入佛法，因为菩萨有菩萨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劫等，这都是以后成佛的因。我们知道菩萨也有菩萨的十八不共法，菩萨有菩萨的实力，菩萨有菩萨的四无碍劫，也就是说三清净地菩萨他是随时可以成佛，问题是有这个烦恼习气，所以我们称他这种叫做激流成佛障。下面对烦恼习气还有一个说明啊，就是说各位中观应承里面所谓的烦恼习气，不是其他宗派所说的不染污无知，这一点各位要把它认清。讲义里面讲，他说虽然习气一名所知障相无明，却不如他宗许此即是不染污无知，这个无知也就是无明啊。不染污无明，人属痴暗之一种，习气则不然，痴暗已除，只是智慧光明尚不如佛之无能过者啊，他还不像佛那么圆满，没有人能够超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而已。那么习气不是烦恼 啊、哦，所以他不是痴暗。其他宗派讲不然物无知呢，他那个是法执法我执，是痴暗。所以中观应承说无明就是无明，啊、哦，无明就是痴暗，无明没有那个染不染污的问题，无明一定是染污。啊、哦，好，这个是有关这个烦恼习气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啊、这个中观应承的这个道所段讲释的部分。第一段他说，这段纲要的内容在前面讨论此派的二谛建立及其不共许的一些相关问题中既全部涉及，尤其是二阿罗汉因地执的习气之力所造成的二显乱分，曾广举事例说明，更无需更是啊，这个是简单的交代，讲这个道所断，断什么呢？断烦恼障啊，烦恼障包含不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这在我前面讲中观应承的不共见里面哦，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不再说明了啊。那么因为这个烦恼障断除以后留下来的习气所造成的二显错乱的这种问题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不再说了啊。好，在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呢，它是
就提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了
啊，初品的这个二我执啊，在这个宗派不成立为道所断啊。我们看书附次，关于上相道所缘的理趣，亦可肯定此宗必然不立初品的独立实有补特迦罗我执及初品的无方分即为所及出色外境，与能源比之量之法我执作为道所断，因为这种粗执由文思所得之理便足以破除，不待圣道断也啊。这个道理呢啊，也讲了再讲了哦。这些粗品的东西呢，通通都是因为不正知不正见，错误的认知啊，错误的宗派之见引起的，所以根本不是你修道里面啊需要用般若无二慧去断除去对治的，不需要到那么严重。只要你把文慧思慧啊，这个所谓的文字般若啊，这个佛法的义理，把这个知见搞清楚，以正见就可以导正过来的。所以由这个道理就可以啊说明，中观应承绝对不会把这种粗品的二障啊把它啊。这个成立为修道所断的啊，所以道所断里面不含这一些东西啊，纯粹只有那一个泛实有觉所起来的那两种烦恼障，也就是不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细品的第十执，这个才是他的道所断。下面呢，这一直到结束啊，这是一个大题。这个大题呢，要谈的呢是无相行菩萨的习气啊，有没有二显跟二谛垢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部分要谈的呢，就是纯粹呢，也是因为其他宗派啊，或者是不同的论点里面有不同的看法的关系啊，所以呢。就要提出来在这里做一个啊比较仔细的一个讨论。时间好像还有一点点，我们随讲多少算多少好了。来，我们先看第一段啊，他说至于菩萨习气，自论是发趣品曾说七地犹有浊气，此即肯定七地菩萨已遮烦恼障，只有习气障，八地以上不退转菩萨的习气，自论则说是受法性深深之因，不说有任何障碍及心垢啊。这个呢，先把中观应承对习气的这个见地在菩萨地里面的这个解释呢，先做个交代，然后后面呢才提出不同的看法啊。在这段里面，他说菩萨的这一个习气呢，制度论的发趣品里面曾经说七地还有浊气啊，这个浊气不说是二显错乱，各位。我们说所谓的烦恼习气，刚才在讲义里面已经开宗明义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把烦恼障
完全断尽以后才有烦恼习气，对不对？中观的烦恼障是包含不特加的我执跟法我执两样都在内，要把这两种我执全部断尽才有烦恼习气。可是七地菩萨如果不到他的最后心，他还没有断烦恼障。但是七地菩萨已经是无相行菩萨，只是他是无相有功用行，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让他的心入这种无相的三昧，他才能够是这个无相行，也他要加功用行，他才是无相行。他不像三清净地菩萨他是与生俱来叫报德果报德的，他的无相行是果报来的那么七地菩萨是靠他这个念念灭定念念起而不作证的这一种用功的这种心力去达到的。要不然的话七地菩萨的烦恼障是还没有断哦，菩萨到七地为止那个烦恼只是遮而不断，一断就堕二圣，知不知道？一断就要顶堕，要堕二圣，要证涅槃，不能断。不能断怎么办？要忍烦恼，这个烦恼要用忍的要用修道的道力来忍它所以七地的菩萨他把这个力量拿来遮烦恼障，烦恼障呢确实不起来，不得加的我执烦恼法我执确实完全不起，如同阿罗汉一样完全不起，但是所有的力量都拿来遮烦恼障，因此他的烦恼习气，烦恼障不起来，烦恼习气会冒起来，所以他还有浊气。但是因为他是无相行者的关系，无相行，无相就是没有能所相对之相，懂不懂？有相就有二显，无相就没有二显，因此七地菩萨没有像二圣人的二显错乱。可是问题是他的后德位，所谓的后德位就是没有入那个无相三昧的那一个初定的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上呢不是散乱的，七地菩萨没有散位没有散乱位，但是呢他没有入那个三昧的那个后德位呢，他那个定心还有，可是呢比较浅。我们从一个地方做说明，各位体会，你如果天天上座坐的心很稳的话，你下了座坐上的那个稳心淡淡的一定在。所以七地菩萨他没有入那个三昧，没有入那个无相的三昧那在那个后的位上，他那个定心只是比较浅，不是散乱，比较浅的关系所以呢那个烦恼习气呢他会跑出来显现成什么呢？显现成一种浊气。这个跟二显错乱不一样，它会有什么特征呢？它会贵法，就是法爱，认为这个法很珍贵贵法。还有呢喜欢好人喜欢这一些这一些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叫做浊气这个呢是七地烦恼习气，在七地来讲还有浊气。时间的关系如果要把这段讲完可能有困难，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刚才这一段讲了一半讲这一个菩萨的习气，在七地菩萨虽然烦恼障还没有断，但是因为能遮的关系呢，所以他这个没有烦恼障的问题他已经能遮断了，完全不现行了，所以没有烦恼障的问题。那因为烦恼障完全不现行的关系呢，所以他就会有习气的问题因为他的这一个智慧力他是为了遮这个烦恼障的关系，所以习气他就遮不住了，习气就会显现。习气显现呢，显现为浊气。刚才我们讲他会贵法会贵智慧，对这个佛法对智慧他会有这种珍贵的这种浊心浊气。那么对于这种好人他会有喜欢这些好人，那么赞叹这些好人的这种浊气 当然了，相对的，如果是太坏的人，他大概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好，这个是七谛。我们再看继续这个书上，他说此即肯定七谛菩萨已遮烦恼障啊，这个烦恼障肯定是遮断不现行而已啊。那么只有什么呢？习气障。这个习气障在七谛菩萨含两分啊，第一分呢就是指他的浊气，刚才讲的这个浊气啊，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厚德位里面还会有浊气的这个现行啊。那么第二分呢，就是说他也有激流成佛的这种障碍啊。那么他因为分端生死未了哦，所以就没有，还没有他到需要依这个烦恼习气生气法性生生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七谛菩萨。下面他说八谛以上不退转菩萨的习气，自论则说是受法性生生之因啊。那么七谛后心断烦恼障之后呢，那么所有分段生死到这个结束啊，到这个地方结束。假设他这一生啊，这个菩萨七谛菩萨这一生啊，他这个生命结束了，那么再来呢，他就要依习气生气法性生生啊，因为已经是登八谛了。假设是他在七谛后心断这个烦恼障的同时，他也舍这一个身的话啊，马上那他当然马上登八谛呢，就要生气法性生生啊。好，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他说八谛菩萨呢是依这个习气受法性生生，最后一句他说不说有任何障碍及心垢啊，那么不说他呢会因为这个烦恼习气升起像七谛菩萨的浊气了，他不会有，也不会像二圣人的那种二显错乱，都不会有啊，不会有这些障碍，也不会有心垢。这个心垢就是指二谛相异之垢啊，二谛世俗谛、圣义谛，在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以前呢，二谛是相异的啊。那么证得无生法忍这个无相行啊，应该说是无相行的这个菩萨呢，他就二谛就一体了，二谛就不会相异了，所以没有这种二谛相异的这种心垢啊。但是激流成佛障是有的，刚才讲义里面讲了啊，对八谛菩萨而言，这个习气呢会对他产生激流成佛的这种障碍，这个是有的。好，这个是中观应成他所主张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习气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菩萨习气的这个问题，在其他论点里面有一些不同说法的讨论。首先呢是讲宝无畏的忠义宝蛮啊，他说为宝无畏忠义宝蛮，执此菩萨由地执，这个地执就是烦恼第十执了，地执就是第十执啊。他说此菩萨由地执习气，也就是烦恼习气，能生身与二显错乱之相，即内心执着二地相异之垢。忠义宝蛮里面有这么样的一段，他说三清净地菩萨呢，因为烦恼习气，这个地执习气就是烦恼习气啊，能够让这个菩萨升起身语的二显错乱之相，也就是有二显错乱行。各位这里没有意啊，没有意，为什么？二显错乱不是烦恼，所以没有意，它只是一个身语上的一个惯性啊，一个惯性，所以它只有身语二显错乱，没有心的错乱啊。还有呢，内心执着二谛相异之垢，这个呢这种心垢呢，他说也还有。那么下面呢，老和尚说似不合理，亦非较量啊。他说这样的说法似乎是不合理的啊，在菩萨三清净地菩萨而言不会有这种问题。亦非较量，也就是说在这个经教里面也没有啊，也没有这个说法啊，不是圣较量啊。那么这个较量指的呢是无相法轮的中观这一个系统的经典啊，像般若经以及中观一系列的大乘经典里面都没有宝无畏的这个说法 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出来交代宝无畏的忠义宝满里面说三清净地菩萨因为烦恼习气还有这些问题，这个呢是不合理，而且也没有经典的根据，没有圣教的根据。下面我们再看他说这个是进一步讨论的。他说一制度论说已断烦恼得法性深深的菩萨，其心不动不取相，如佛如诸佛常入三昧，以神通力故能亦能行菩萨道。论中比较佛和菩萨功德时，则举灯喻说，此菩萨智慧虽与烦恼习合，亦无碍其得诸法实相。如人于暗室燃灯，虽有小暗与灯明合住，亦能照了室内器物。诸佛智慧尽破烦恼习，无与比者。于诸法实相成罪正觉，如于前世更燃大灯，尽破诸暗，与所见器物倍加明了，无能胜者。由此可知，此诸菩萨已远离根本厚德二种差别，其不及佛者为智慧力逊，未能成无上觉，永灭习气。对于宝无畏的这一段说法呢，举制度论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证明呢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啊。他说在大制度论里面，他说已经断了烦恼得法性深深的菩萨，当然指的就是三清净地菩萨。这种菩萨他的心不动不取相，三清净地菩萨他没有根本厚德的差别啊，心住在无相啊，这个无相就是没有能所对立之相啊，那么无二慧完全是从这个菩萨的这种般若的这种智慧呢所见的第一义，这个心不动不取相完全住在第一义圣义里面啊。我们知道三清净地菩萨的无相行是报德，所谓的报德就是说他果报得来的，好像我们人呐、我们人生而为人，我们的人的果报得来，天生天生我们会呼吸，这呼吸不需要用我们特别加工用刑才能呼吸，它自然的自律神经自然它就会呼吸。我们呢能够学习语言会发出声音能发出声音的这种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眼睛能见色除非你的眼睛生病了，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样的附加的这种努力。那么三清净地菩萨他的心住在第一义里面不动不取相，是与生俱来的报德。七地菩萨就不是，他靠他的心靠他的心念念入灭定的那个三昧，念念起而不作证，靠这种这种用功才能够心在无相的这个第一义的这个境界里面，随时在这个第一义的这个境界里面，所以那个叫修德。七地菩萨的无相行是修德，他靠修习修行而得。三清净地菩萨那个叫报德，与生俱来，天生如此看看多好啊，那种报德在第一义里面天生如此，毫不费力实在是。所以他心不动不取相，如诸佛常入三昧，恒常在三昧里面，跟佛是一样的，如诸佛那么心常住第一义地圣义地，他如何到十方刹土去这个庄严佛土去救度一切众生，成熟一切众生呢？靠什么？靠神通力故，起大神通。三清净地菩萨有无量的大神通，起神通力到十方国土去延土赎生成熟众生，行菩萨道是靠他的这个大神通力。所以 他的心能够常住第一义地不动，而仍能够行菩萨道，是这一个道理。这个呢，《智度论》里面这样讲，他说论中比较佛和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么就举一个比喻，就是灯的比喻。他说菩萨的智慧虽然和烦恼习气合在一起，烦恼习还没有断，他的智慧里面还有烦恼习这一个瑕疵啊，可是呢并不障碍他得诸法实相，他的心常住第一义地哦，不会因为有这个烦恼习呢，他就不能够在这个第一义地里面，不会，不障碍他得诸法实相。比喻什么呢？像人在暗室中呢，虽有小暗与灯明合住啊，在暗室中燃灯点灯，他灯已经点亮了，就如同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讲堂里面，就等点了很多灯，但是所点的这个灯是不是最亮啊？亮到最彻底没有吧？我相信继续点灯，它还会更亮。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看书，对不对啊？还是可以活动，就是这个灯的这个光明有跟小暗同时存在，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面听课看书等等。所以呢，菩萨的这种智慧虽然有烦恼习气跟他合在一起，但是他这个智慧能够得诸法实相，不受障碍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亦能照了室内器物，但是如果是佛的智慧呢，他说诸佛智慧尽破烦恼习，无与比者。佛的智慧是最究竟圆满了，把所有的这个烦恼断尽以外，还把烦恼习气也完全断尽，没有人的智慧比佛更高了所以佛的智慧最圆满，于诸法实相成最正觉，成为最高最殊胜的正等正觉。所以呢，如于前世更燃大灯，好像在刚才讲的菩萨所点亮的那一个暗室的那个房间里面呢，再点一盏更大的灯，尽破诸暗，把所留下来的那个小暗呢也完全破除，与所见器物倍加明了。本来所有的器物已经都看得到了，现在再点一个大灯，你就看得更清楚倍加明亮，无能胜者，没有能够超越的。所以他说由此可知，此菩萨已远离根本厚德二种差别从这个地方证明三清净地菩萨完全已经没有根本厚德的这种差别了，他的心恒常如诸佛入三昧入这个第一义的这个境界里面，那而且还是报德，哪里还会有根本厚德的这种说法所以呢这种有这种说法的这个不是中观应成的见地了因为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还说三清净地菩萨还有根本厚德的差别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会举出这些说法呢是要做一些交代的。那么这个菩萨跟佛的差别只是他的智慧。